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都会第一台明星新指标，欢迎大家锁定华语之声全明星互动广播。大家好，我是2017快乐男生黄荣生。快乐男生个人抢冠赛正在芒果 TV 和优酷火热直播中，七哥一直在好好学习，先唱到自己满意才能打动到你们，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时也要来听我的歌。快乐男生周五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现在是上午11点，挑战也是机遇，勇敢一点，你会飞得很高很远。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我是赵传。
魅力960华语之声。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
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没有爱人可以关心，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
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寂寞的
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
停下来吧，
让心呼吸，
呼吸，呼吸，
用爱取暖，
幸福，
幸福
在唱歌，
唱歌。
Oh, happy Friends Day！
自觉减少噪声影响，共同关爱听障儿童，学会倾听，享受安静，防止污染，保护环境。
享受着感觉 with you。
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预防听力损伤，享受健康人生。
我是魏晨，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上网就听华语之声，关注魏晨，关注华语之声。
KK 是什么？一只麦克风，一个摄像头，一万双眼睛。不， KK 可以是更多，7x24小时的享乐派， 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尊崇为快乐而战，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你不必仰视他人，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自恋、博爱、造作、浮夸，秀出你的姿态，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你就是 superstar， 大声的唱响，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这就是 KK， 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
这世界如此美丽，是因为你自己如此美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播西西。这两天啊，感觉网友们关于4天工作制的内容讨论的真的是热火朝天。不过上班嘛，谁还不会吐槽两句呢？看看以前我们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前一天在日记里写道：“很愉快，决定了，应当爱，应当劳动，就这样。”1858年9月19号。结果到了1858年9月20号，只是隔了一天，这句话就变成了很累，不想爱了，也不想劳动了。更不用说很久之前的唐朝，有一位诗人，他关于上班的牢骚真的可以汇成了长江水。这个人大家也都认识，他就是白居易。上班这件事情吧，白居易算是老江湖了，认真计算他上班的时间大概也有40几年了，所以说关于上班他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白居易29岁那年考中进士，于是开始了他在长安的北漂日子。北漂呢有两大难题，通勤和租房。白居易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个这么吉利的名字，却一点用都没有，在长安还是居不易。买房呢，他是不敢想的，租市中心的房子也是没有钱的，所以只能够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几间茅房，但这样离市区也太远了，每天下班呢也都已经是深夜，天不亮就又要去上班。夸张点说，白居易不是在去上班，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如果在这么艰苦的通勤条件下还遇上下雨天，那就是更惨的了。我们也都知道古代呢是没有公交地铁，出行要么是走路，要么就是靠骡子靠马。下雨天呢交通堵塞先不说，还非常容易搞得一脚泥，万一长安城的街道淹起水来，溺死人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比如在786年的一个暴雨天，街道上呢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崔纵走着走着就被水冲走了，要不是旁边店铺里的伙计来拉他，那就出了人命了。 还好朝廷也是知道体恤打工人的辛苦，如果天气真的是太差的呢，就会通知休假。那么问题来了，他怎么通知呢？全靠内廷打鼓。说真的，这能不能通知到就看个人听力好不好了。像是韩愈就曾经淋着雨走到了半路，才知道今天放假了，于是他又骂骂咧咧的折返回家。后来呢，还被没有良心的白居易写了首诗嘲笑，从诗名也可以看出浓浓的讽刺意味。和韩侍郎苦雨，听说有个人暴雨还跑去上班呢。虽然有种种的不便，但是这班还是得硬着头皮上，毕竟唐朝对缺勤的惩罚可不是扣一点钱就能够解决的。无故缺勤一天要打20大板，如果缺勤一个月甚至是要坐牢的。所以为了自己的屁股和自由着想，白居易呢也只敢写诗去骂一骂。当然后来呢，他的工资水涨船高，他也就和好友元贞一起到了离市区稍微近一点的华阳关，通勤呢也是舒服了不少。而且在各种客观条件之外呢，白居易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也是经历了一个热爱到厌烦的过程。一开始刚进入职场，白居易也是信奉着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一套的。怎么个兼济法呢？白居易想着，那肯定是忠君爱国，多多改善民生疾苦啦。很巧的是，元和三年白居易就当上了谏官，这不就是改善民生疾苦的好职位吗？白居易热热身，决定在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鞠躬尽瘁。他写了近百首讽喻诗，几乎呢也是把能看到的社会现实都讽刺了一遍。贫家女嫁不出去，赋税的弊端，官僚权贵骄淫奢侈。当然了，这其中也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诗句。我到现在还有印象，就是《卖炭翁》里的那一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这个满面尘霜的老叟担心炭卖不出去，衣裳单薄，却还是希望天能够再冷一点。诗的结尾也并不是圆满的。老人被官员驱赶，1000多斤的炭都被拉走，只留下一点不值钱的沙绢，打发了他。诸如此类的诗呢，白居易还写了很多，但是换来的却都不是他期望的和情海晏，而是同僚的排挤和理想的破灭。白居易呢，也是慢慢的发现他诗里的那些问题，朝廷里不是没有人发现，但是他们讳疾忌医，沉浸在歌舞升平的假象里面。只要是没有人提起，这些黑暗就仿佛跟不存在似的。这种掩耳盗铃呢，也一下子敲醒了白居易。他意识到，就算自己写再多的讽喻诗，写到笔头烂掉，也改变不了这种现实。而这时呢，另一个噩耗也传来，说白居易的母亲因为看花堕井而死，白家举行迁到下，白家呢也是举家迁到了下邦为母亲守孝。唐朝为父母守丧意为丁忧，就是需要辞官回老家，所以当时白居易不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同时呢，他还面临着职业的迷茫期。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不过呢，迷茫归迷茫，日子还是要过的。为了有一点收入，也为了给自己找件事情做，白居易呢，种起了田，把职业迷茫变成了自己的小日子，从田园生活里也得到了慰藉。 可惜的是，白居易他依然没能逃避太久，丁忧的日子转瞬即逝，他又要回长安了。而长安呢，又有一件大事在等着他。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再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到底是哪件大事在等着白居易。白居易呢，他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走过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十四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十四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广袤的土地上，每个黄皮肤黑眼睛，唱着华语歌，送上爱的心愿，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在世界的舞台上，每个华人华裔华侨，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
人类共同繁荣。960万平方公里，
十四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960万平方公里，十四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播谢谢。我们刚刚讲到了白居易守孝结束，准备返回长安。当时长安有一件大事在等着他，就是当时的宰相武元衡，他在上朝的路上呢被刺杀。大家可以想一下，皇城之下堂堂的宰相就这么横尸街头，他不是在打皇家的脸面吗？白居易这个时候已经忘记自己隐居时的逍遥自在，又变回了那个刚正直言的谏言老白了。他立马上奏，希望皇帝能够彻查案件，找到凶手，还宰相一个公道。他这个奏一上呀，就戳中了一些人的痛点，那些平时和武元衡对着干的官员也开始阴阳白居易。他说，尚书御史都没有说话呢，你一个闲职在这边说什么？更要命的是，有官员提出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居然还做过赏花新景的词。这也是犯了孝道的禁忌，这种感觉就好比规定考试的时候不能玩手机，但是我考前玩过手机，就有人说我作弊，是一样的道理。接着呢，皇帝也就真的把白居易贬到了江州，就是那个白居易听琵琶曲听到泪湿衣衫的江州。白居易怎么能不委屈呢？朝廷出了这种事，我上奏，说是忠义，说是义愤，我自己问心无愧。而且如果说这是虚妄，这是张狂，那我又能辩解哪些呢？而且白居易也在与杨虞亲书当中也这样写道，他说，朝廷有非常事，即日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辩解不了呢，他也只能服从命令，去当个闲散的江州司马。也是以此次事件为转折点吧，白居易的心态也彻底发生了变化。要是那个时候有微信状态的话，他大概会写五个大字吧，累了，毁灭吧。可是他现在已经讽刺不动了，有工作呢他就出去做，没活的时候呢就出去游山玩水，看看歌舞百戏，带着老鹰和狗去猎杀野兔，和两三个好友去斗诗饮茶。要是没有人相约呢，那他就可以在家里美美的睡一觉。白居易的闲适诗也是写得越来越多，闲字在他的诗里一共出现了600多次，他开始歌颂拙，赞美庸，享受闲，闲懒的程度呢也是让人叹为观止。有书，但是我的眼睛懒，懒得看；有琴，但是我的手懒，懒得弹。我一日三餐合成一顿吃就好，我一觉要睡到大晚上。白居易也在《庸不能》当中这样写道，架上非无书，眼庸不能看，匣中亦有琴，手庸不能弹，腰庸不能带，头庸不能关，午后四寝寝，午时随事餐，一餐终日饱，一寝至夜安，饥寒亦闲事，况乃不饥寒。年纪越大呢，白居易也是越来越通透， 他算是知道了，工作压力可不能不只是能够转化成为工作压力可不只是只能够转化成为动力，只会转化成为病力，让他秃头，还让他老眼昏花。既然如此，为何不知足常乐一点，过一些无事细怀，坐着看风月的日子呢？后来白居易71岁，他隐居洛阳，过上了年轻时向往的退休生活。他还是这么的闲，而且自封闲客之最。五十诚心去，薄暮未能还，高上烟中阁，平看雪后山，尾行群洞里，任性一生间，落下多闲客，其中我最闲。登天宫阁，白居易。他呢也时常想起在长安受苦受难的日子，在曾经住过的华阳关里，夏日会有蝉鸣声声，清秋又有满地的槐花，在一世的幽静里，与好友的笑声能飘到很远很远。可惜他住华阳关附近的旧友元稹已经去世，他嘲笑过的同事韩愈也已经不在，知交半零落，病已星星矣。大概是在某一次回忆往事的时候呢，他也写下了这首诗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花枝缺处青楼开，燕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劝我即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你要问他怀念长安道什么呢？繁华富贵的盛世，还是为施展的抱负？也许白居易仅仅是怀念曾经那种鲜衣怒马的热闹，还有拥有许多许多勇气去撞南墙的曾经的自己。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本期的节目，也希望这期的事迹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排解内心烦闷的这么一个契机。生活里呢，确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但是时间可以治愈他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